那这两卷书是非常小的书卷，提多书只有这个三章，腓立门书一章，然后我会讲五讲。这五讲呢，大概会讲到四月、五月、五月份就讲完了。那六月份呢，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有四次，三到四次。那六月份我可能会讲这个，如果有正常的话，我可能会讲这个 doctrine 的问题，就是讲有几个这个有关这个圣经无误啊，圣经彼此这个不矛盾呢，有一些这些东西需要讲一下，就把这些小事情把它补上。补完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讲书卷，大概是这么一个安排。所以就希望通过这些小的东西能够把这个时间调过来。那这次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提多书和腓立门书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我们继续来到你话语面前来学习，你教导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真理的当中得你的建立，也求圣灵继续的开启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你给我们的真理的亮光，生命的粮食，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被你建立能够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坚定的能够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提多书和腓立门书，那这两卷书呢我把它放在一起讲。大家如果拿到这个大纲呢我有印大纲给大家哈。我会课程安排是这样安排，大概这个课的这个分界是这样一个分界。然后另外一面印的另外一面就进入这个第一个就简介的这个课程。那在简介这个课程呢，那我讲主日学每次我都会给大家讲序论部分的那个第一个部分，有三个要点呢，每次我就都会讲。那我这次我就稍微强调哈，因为讲过很多次了，大家应该会记得了哈。学习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它的要诀是什么？那个目的呢，就是要建立我们的灵命的哈。方法是要慎思明辨要天天考察圣经。那这个要诀呢，就是圣灵的能力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圣经真正学到从圣灵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这我就简单的讲哈，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提多书和腓立门书。那这两卷书呢，在圣经的里面放到这个保罗书信的最后两卷。希伯来书呢，不确定作者是不是保罗，我个人认为是保罗，所以我就不把它画在这个里面按照一般的教会对保罗书信的认识，那腓立门书、提多书是最后的两卷书。那这两卷书呢在时间点上不一定是排在最后，那可能在这个内容上面比较是在这个教牧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是在教会的牧养的层面，所以他把它放到后面。前面的书卷呢，比如说罗马书，他在讲到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因信称义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罗马书结束以后呢，就哥林多前后书后面的加拉太书是讲到这个信仰的真理真正在教会当中推行的时候会遇到哪些的问题。那些的书卷呢，都是针对教会在信仰当中在真理里面所遇见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历代的教会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学习那些的书卷就等于学习我们现在在面对信仰的当中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那个真理的根基，然后向后推，从福音的这个最根本的因信称义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应用到教会信徒的生命的里面，然后防止很多的假教师，很多的异端，最后向后推就是教会牧养的层面，怎么样把那个福音的真理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那对于牧养的人来说，这是他要抓住的一些的重点是什么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叫教牧书信主要是提摩太前后和腓立门和提多叫做教牧书信。那虽然说叫做教牧书信，实际上对每一个信徒实际上是同样的重要。那换句话说你要明白人家怎么牧养你， 是正确的。啊，否则的话呢，你也没办法去学得对。所以基本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啊，不像读小学，像读大学。那你要研究这个大学的学科，然后你还要对 research， 就是那个 professor， 那个教授，他的授课的方式啊，他授课的内容啊，你觉得是不是你能够学到东西？那你经过研究以后，你再去上他的课，你一定不是像小学生一样，反正我就送到一个学校去，那是你父母去研究了，然后就去上课了。你通常会有一个研究，那这个是互相彼此学习很重要的一个互动的这个部分。所以教牧书信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同样的重要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书信放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啊，会在这个层面会起作用。那提多书和这个腓利门书哈，我就分开讲，讲这个提多书按的这个次序来讲哈。提多书呢，它的这个写作地点呢是在罗马，大概在公元62到64年哈，我这有写在那个大纲上有写了这卷书。那这个书的这个受众呢，这个接受书信的人叫提多。那我们要了解一下提多这个人，然后也要了解保罗为什么写提多书信，最后是提多书它整个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这个是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来了解和明白的。那提多这个人呢是外邦人，他是希腊人啊，在当时罗马帝国他是外邦人。然后呢，他是保罗的这个在应该在第一次宣教的这个旅程的当中呢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就和保罗呢一起做宣教，他是保罗比较算是比较亲近的一个同工。然后和保罗之间的这个互动得到保罗对他的栽培呢也是非常多的这么一位提多。那他参与很多的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的那些的事情。那他和提摩太呢大概在差不多是同时。那如果按照时间来算呢，似乎这个提多比提摩太还早一些。那提摩太主要是在这个路斯德，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路斯德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提摩太和保罗有一个认识，然后保罗带领他在使徒行传14章那边。那提多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没有记载，也没有提到这个提多这个名字，但是提多呢是被保罗提到非常多次，有关提多。那他和提摩太呢差不多是一个同时的这么一个情况进到这个服事的当中。那提多和提摩太呢这两位呢都是叫做第二代的牧者，接这个保罗班的。那他和提摩太两个呢有一点不一样，那提摩太呢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应该是提摩太信主被保罗这个带领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呢提摩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还算是犹太人。那他这个在这个信主以后，保罗还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提多呢是完全的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在血统上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他带提多当初去耶路撒冷会议带着提多去的，他没有给提多行割礼的。那提多和提摩太这两个人呢有不太一样，提多年纪应该比提摩太大一些，提摩太年纪比较小相对来说哈。所以保罗刚开始带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大概如果按照 推算的这个时间点大概只有20岁左右，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一个。那提多呢会比提摩太年纪大一些。那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信仰背景，一个是外邦背景，一个是犹太背景，年纪呢也有差别，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性格特质呢也有差别。提摩太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可能年纪小也是一个因素，比较温柔比较柔和的一个人。提多呢是很强悍的一个信徒，是很有这个力度的这么一个那他们两个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书信的时候一直鼓励提摩太你要壮胆，你要有这个有力量去面对 对提多呢不需要，就告诉他你做什么就可以了。所以提多是一个很有冲劲的啊，性格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那这两个人就不太一样。那提多在这个和保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呢，他应当是被很多的这个保罗的同工，也包括当时保罗所宣教的那个附近的教会所认识的，应当是很有名的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他提到提多提到有九次之多。所以提多和保罗有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起服侍，他们有一起服侍的这个经历和经验。然后呢，他在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提多。那最后一次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还提到提多。他说提多呢，让提多去那个叫达太那个地方哈。那达太这个地方呢，叫达马奇亚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Yugoslavia，就现在的这个南斯拉夫。他最后把这个提多呢，就派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保罗就殉道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呢，提多是这么一个人。那提多和保罗一起参加过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他非常知道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他也非常了解当时犹太人他们是传的割礼的这件事情，律法主义的这件事情是错的。所以保罗派提多去各个教会去做的时候呢，也都是在这个真理的上面给他很清晰的教导以后让他去的。那提多书呢，后来呢是谁呢？应该叫做希纳和亚波罗的，他们后来呢是把这个书信送给了提多，在提多书最后啊，他们送给了提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交代提多。那提多曾经和这个保罗呢去过提多书所提的那个地方，叫克里特。那克里特这个地方呢，在当时在地中海有两个大岛哈，一个是塞浦路斯，比较接近于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叫克里特，这个岛也是比较大，在这个希腊的这个下面啊，就是哥林多再往下面一点那个中部那个地方。那个岛保罗呢曾经在那边服侍过，然后呢他又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继续的去服侍，派他在那个地方去服侍。在这个本身在提多在这个地方服侍的这个方向，他所推动的那个重要的方向，是要把整个的克里特这个教会建立的比较完善。那建立的完善呢，是整个教会在一个地区能够真正牧养信徒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一个教会它不够完善，他没有办法牧养信徒的。那这个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哈。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这个基督徒说，哎，我们两三个人聚会就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有一个两三个人就是个教会了。我们成立一个小组，有十几个人，我们登记一下，我们就是教会，那个不对哈。那个是对教会的认识非常错误的，非常不完全的一种的认识。那教会的真正的一个构型，它能够真正的完全能够真正实现教会的功能，它必须有教会应当有的要素。如果那个要素没有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的，没办法实现这个牧养这个事情。比如说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过，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那使徒和先知是讲到启示圣经真理的，传福音的啊，是把福音传给人，牧师和教师牧养和教导。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对真理的教导和牧养，那不叫做教会，或者说那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那能够教导和牧养的，实现这个功，必须是神所呼召的，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在里面讲到做长老的。如果没有长老，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教导和牧养。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了解？所以很多教会说呢，我们不请传道人，我们就自己大家在一起彼此分享，请了传道人又很贵，对吧？还要给他工资，外请个讲员，每个礼拜请一次，一两百块钱搞定，那我们在一起聚会又省钱，那我们也成为教会吗？那个不是教会。如果没有神所呼召的长老或者叫做传道人，他不叫做一个教会。换句话说，他没有教会的功能，他也实现不了教会的功能。那个教导牧养的人必须神所呼召的，神所设立的那个长老，也叫做传道人，也叫做牧师，他才能够实现教导和牧养。然后马上就回来挑战这个问题，那谁是，或者说谁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传道人，这就是问题了。那这个问题的挑战是有关教会的这个方面，特别是我们外邦信徒，我们中国人信徒，在这方面我们不够清晰的，实际上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对完整的健康教会的认识我们是不够清楚的。我们以为有一群人有了一个叫做牧师的名字的，他就是教会，没有，不够。那牧师名字，谁是能够做牧师的？在这里面要挑战这个问题哈。我曾经听这个 John MacArthur 他在讲道的话呢，他特别讲到这个女牧师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大陆有很多是女牧师的问题，有这边也有开始案例女牧师的问题。那有一个信徒就问这个 John MacArthur， 他说我们教会是这个女牧师啊，那怎么实现这个牧养和教导呢？那 John MacArthur 说呢，你们教会没有牧师。So there's no pastor in your church. 换句话说，如果那个有这个 title 的，有这个名字的，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不是神亲自所设立的，你就是没有。挂了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是从神来的，圣灵所设立的，那你才是有。那有了以后，神他自己所设立的牧者，他才会真正的启示他，给他能力，让他能够传递神的话，让他能够按着神的能力去牧养。这个功能是必须是要具备的啊！我们在座的很多是这个原来教过书的啊，不少在大学教过书的。那你要在大学教书做老师，你有一个 qualification， 你有一个资格认定的。那个资格认定呢，不能是单单挂一个名，你必须有那个能力才可以。那这个能力的界定，在教会的这个能力的界定，那必须是神所界定的，他才能够有能力。任何人所界定的，大家一起推崇的，一起选举出来的，任何人的机构所认定的，都不是绝对的。你非得是从神来的，你才能够是有绝对的实现牧养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是保罗他在提多书包括提摩太前后书，我们讲到教牧这件事情，我们的华人信徒包括外邦信徒包括西人的，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那个清晰度很多是糊涂，是不够的。那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没有真正的牧养，没有真正的教导，那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信徒的灵命不可能成长。那基本上那个教会的情况就是一个草木和谐的工程，就是一个肤浅的属灵婴孩的这么一个教会的环境。那唯一有可能的就是神会留下几个人，神会感动他，兴起他，他还可以有一定的程度。那从整体从教会这个概念来说是荒凉的，是没法建立的。所以提多提摩太他们每次保罗派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去有关建立教会这个事情，他是做这个事情的两件事情哈。他们去哈，提多包括提摩太哈，两件事情。第一个 对付假教师，第二个把教会建立的完全。那这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呢？因为在教会建立完全之前，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做教导啊？有的。那如果教会被真正建立之前，那个教导的是对的是错的？那个教导的是不对的。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一定原来的那个教导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假教师，那个故意误导信徒的，不一定啊。那他可能根本都不懂，就像好像我在讲国内的乡村教会，因为你年轻所以你就要做传道人，这个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老人家不识字，你识字所以你要讲道，你要做传道人，这是我们的因果关系啊，完全是一种的这个实用主义的啊，不是从圣经来的。那种被强推上去的人啊，不能叫做假教师的啊，不能从这个层面讲。但是呢，他也不能够实现真正教导牧养的功能。然后在一个地方一个教如果久了以后，会有假教师产生的，因为他如果一直在错的这个里面，有一些人他要在教会的里面要占他的位置，他一旦动机出了问题，他一旦把这个教会当成他的饭碗，甚至当成他敛财的地方，那个假教师就会产生了。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会观察有一些的人啊，包括现在我们说很多这个成功神学的灵恩的很多走的错的方向，他那个起初点未必就是那样，但是当他在教会里面服侍时间越久，他没有真理，他还要成功，那他可能就会落到一个传假道，用人的方法，用世俗的手段去把他的权柄能够站得住，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控制能力，最后他自己落到假教师这个地步，那个动机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在上个礼拜三我参加大多数同工会啊，我和一些牧师在分享，那我说呢，我们要警醒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传道人不是 successful 的，是 faithful 的，是真正有信心的传道人，不是可以有成功的建立成功的传道人。那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人很容易向那方面倾向的，这个 successful 对他是最重要， faithful 不重要。那实际上这个次序刚好是反过来的，你先要有信心，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然后做神要你做的工，到什么程度交给神。但如果我的动机就是想要 successful， 那会把信心会把那个 faithful 会丢掉的，到最后他的信心会垮台的。这个次序的问题会对整个教会产生的方向，这个推动的方向会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有关教会的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方向啊。我在那边也碰到一个信徒啊，在一个很大的教会来的，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我们那个教会已经不能叫做俱乐部，应当叫做会所，大家了解吗？都不能叫做俱乐部了，叫做俱乐部都不够，应该叫做会所。会所和俱乐部有什么区别？会所是更高大上的，在国内是那些有钱人呢，那些富豪在国内开会所的，俱乐部呢还是什么人都能去的，是吧？大家一起去玩，有一个东西一起玩。那会所是什么？是高大上，要在里面追求更多的世界的那些的荣耀，那些的成功，那些的钱财，这叫做会所的。那这个是他追求这个 successful， 他不是真正有走 faithful 的路，那一定会产生这个方向。那到一个地步，那个带领的人如果他不警醒，他会落到假教师那个地步的。所以提多呢，他面对克里特这个教会，那克里特这个教会是有一定的历史的，那在那个层面的里面，假教师他要面对。然后在初世纪的时候，在使徒时代，假教师非常多的，那个时候假教师非常多。一个是一批人是犹太人，他们教律法，他们到散到各个地方，他们不是真正信主的，走律法主义的，这是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是外邦信徒进到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那些人想要追求世俗的成功，想要在教会里面实现他世俗的 追求的那种的个人的荣耀，那这个都会掉到假教师的里面。所以提多面对的这个克里特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也有，那些的影响也有，那些犹太人的影响也有。那多数因为在克里特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的一个教会，那主要的情况是这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提多书他所推动的这个方向，所以派他去。那在整个提多书的里面呢，他强调的就是要对付假教师，要在教会设立长老，设立一个完整的正确的一个牧养的体系，然后在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纪律，在提多书里面提到的，在第三章，这是唯有在提多书里面提到的。他说如果有人结党纷争，警戒过他一两次，就要干嘛？就要把他弃绝，就要把他赶出教会的。那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动作哈。在这个时代，可能大家听起来，哎呦，这个没有神的爱，太没有爱心了，是吧？你怎么可以把他赶出教会呢？那他赶出教会是什么人呢？是结党纷争的人。是什么？是在结党纷争的这个里面做带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会倾向到那个假教师的那个部分的，那种要把他逐出教会的。这是提多书里面提到的很重的一句话。然后在提多书的里面呢，他有对本地的信徒哈，克里特的信徒，他说他们是恶兽。你听保罗这样讲的话，就太没有爱心了。你怎么说我们提多教会、克里特教会的人是恶兽？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那个本地的民风会直接影响到教会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他信了主了啊，信了主扣了以后还打引号的，他是带着本地的很多的个人的习俗、本地的风气、异教的背景，他进了教会里面。他刚刚进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并没有根基的改变的，他是个属灵的婴孩。保罗说他行事为人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那种进来以后，他的那种的本地的民风会直接影响到教会的牧养。所以保罗说那是恶兽啊。所以保罗要派提多去，不能派提摩太去，因为提摩太不够强力，力量不够，力度不够啊，去以弗所。那克里这个地方要提多去，提多他够强力，那他去的话可以对付那些恶兽背景的。那这个是在整个教会的这个里面所讲的东西。那我再次就回来就说，在提多书的里面，也包括在提摩太前书的前后书的里面，教会牧养的那种的重要性是我们千万千万要留意的。一个教会的牧养的重要性千万千万要留意的，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教会属灵的情况，影响到信徒属灵的情况，影响到大家是否得救的问题，这个是要命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提多书所推动的一个方向，大概这个方向是这么一个方向。好，我们回头看来这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呢，是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书信哈。腓利门书也叫做监狱书信哈，就四卷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书。那腓利门呢，是当时在这个哥罗西的一个信徒，然后呢，他家里有教会的，腓利门家里有教会的。那他呢，有一个奴隶呢，叫做阿尼西姆的。这个阿尼西姆呢，后来就认识了保罗。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呢，他也照顾保罗。后来呢，保罗就写信呢给腓利门，腓利门是奴隶主，为阿尼西姆说情。那为什么为阿尼西姆说情呢？阿尼西姆呢，他是逃离了腓利门的家。那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呢，比如说十八节这个里面讲到，可能阿尼西姆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偷了他的钱财，有可能他就逃了，逃去罗马，从哥罗西呢就逃去了罗马，因为逃得挺远，哥罗西现在是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境界嘛， 罗马就是意大利那个地方，他逃得挺远的，跑到那边去。那这是一个现象。那在当时的时候，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是非常普遍的。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哈，你可能不一定会想象到，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人口的里面，奴隶的这个占有率，你猜猜会有多少？奴隶在整个人口当中的比例，你猜猜会有多少？三分之一，可能还多。那个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是大面积的这个奴隶的，是三分之一强啊。换句话说，三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奴隶的。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人，就有好几个奴隶了，多少奴隶了？那他们奴隶的产生呢，是战争。也有这个破产，也有被买卖，很多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做奴隶的啊。比如大家知道这个约瑟，曾经是这个雅各的这个爱子，后来卖了以后就成奴隶了。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奴隶的身份是充斥在整个社会当中各个行当的，做医生的啊，做这个乐师的，做教师的，搞艺术的啊，这个搞这个理财的，都可能是奴隶，就所有的行当。都可能是奴隶的，它充斥社会所有的这个层面的，所以奴隶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现象。那这些奴隶呢，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呢，和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保罗这个时代呢，那个奴隶在这个奴隶主的这种的管辖的下面呢，没有像以前的时代那么严格，很多的奴隶呢。他和这个奴隶主之间，他是没有自由的，他可以被买卖的，他是属于奴隶主的这个财产。但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很多很有才华的人，比如说他从外邦掳来的，本来是王子的，掳来以后做奴隶了。那很多人是这个外邦掳来的，比如说你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下，犹大国他们被掳去的时候都是哪些人？都是人才。他要把你这个国家的人才全部掳走，然后你的国家才会衰亡啊！那现在的方式呢，不是用这个战争的方式，是用吸引的方式哈。现在很多世界的这个政治互相的这个争斗是看谁能争取到人才，你人才没有了你就没戏了啊！现在大陆很厉害，开始从台湾吸引人才，现在很多台湾的人才，大陆开了高薪就把台湾人才就挖去了。那这是一种的方式，是一种的彼此的这种互相的这个争斗的一种的方式。所以那些做奴隶的人很多是很有才华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和奴隶主关系到一个很好朋友的一个关系。那个整个的奴隶的情况不像我们现在就想的这个过去美国的黑奴哈，每天在这个田里面耕田呢，不是那个概念，完全不是那个概念。然后呢，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在公元20年的时候呢，罗马帝国有一个 Senate， 有一个这个罗马的议员呢，他曾经提出过，就是让这个奴隶呢可以这个自由的，就自己赎身啊，或者呢透过什么方式呢，他可以自由，就奴隶主要放他就可以自由，他有提倡这种方式，因为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奴隶，那他也觉得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情况，他觉得不是很好，那如果让他能够自由很好，但是很多奴隶呢，他不愿意自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贫穷的这个厉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很多自由人他穷到这个活不下去的，所以很多的奴隶呢，他跟奴隶主的关系是很好，他也愿意一直做奴隶，所以这是当时的整一个社会的一个光景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后呢，阿尼西姆到了这个罗马以后呢，就认识了保罗，他就信了主。保罗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呢，他就写信给腓利门，让他回去呢和被腓利门接纳，赦免他原来有偷窃的这种，应该是偷窃的这种的罪，逃离这个，这是当时是犯死罪的。那后来呢，他怎么回去？如果你看这哥罗西书第四章哈，保罗呢，他是叫一个叫推基古的和腓利门一起回去。那为什么不是和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一起回去？为什么要这样子哈？在当时他们有一个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 slave catchers， 是专门抓逃跑奴隶的，是一种的职业。那这种职业呢，它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很多的奴隶呢逃跑以后被那个职业抓到，现在就叫这个叫私人侦探啊。抓到以后呢他可能会这个虐待他，甚至搞不好会杀掉他，但只要是把他惩治了，奴隶主高兴了他就给他钱。那这是一个情况，所以他派这个推基古，他不让那个阿尼西姆一个人走，要一个人走比较危险。所以保罗对这个阿尼西姆的这个爱心关爱是非常深入的，然后就派他回去让腓利门接纳他。所以腓利门书呢，你在圣经里面看，就说仅仅是个奴隶的事情，为什么保罗写了一个书信，那仅仅是表达一个爱心吗？这个是，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奴隶的普及的这样三分之一的这个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常态。那这封书信放在圣经的里面呢，也是要解决这个社会的常态，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大家都信主了，怎么处理彼此的关系。你拉到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做公司有老板对吧，老板信主了，伙计也信主了，然后原来都不信的时候是一种的关系对吧，那信大家都信主以后这关系会不会改变呢？会改变。那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真这个是蛮挑战的一件事情是吧。那这个是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当我们都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天国的里面是同样的身份了，在教会的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了，但是我们仍然面对我们在世俗生活当中的好像似乎有不同的位置，甚至在过去的年代有这个奴隶奴隶主，现在有老板和伙计啊，在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如果到更有集权国家的有这个当官的当兵的，那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蛮挑战的一件事情。那在真理的里面怎么面对怎么处理，那这个呢就不单是阿尼西姆，也包括如果你做老板，你下面有伙计，然后你的伙计信主，你也信主，你怎么跟他处理关系，那都是在这个腓利门书的里面呢保罗强调的很多这个方面你要去处理的。那怎么处理，显然就和我们世俗的那种处理的方式一定有不同。那这个不同点在哪里，那个根基到底在哪里，这是腓利门书在这里面所强调所推动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这两卷书的里面，一个讲到教会治理，讲到教会治理的关系，另外一个讲到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那这个彼此关系是有落差的，是在世俗的里面有强大落差的一个关系，然后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又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怎么调和，那这个是对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信仰的里面都是很重要。那我回头再强调一点，所有这些关系的处理的调和，那个指向的方向都不是营造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和谐环境，都不是，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每一个角色，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如何在这个关系互动的里面被神建立起来，这个是目的，那些都是过程啊。所以这些的过程的当中怎么做，你的灵性被建立起来，你的灵命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你真正活出那个圣徒的样子，不管是做腓利门做奴隶主，还是做阿尼西姆做奴隶，我们都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那这个才是要点。那用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奴隶和奴隶主的例子，极端的例子，这个落差最大的一个落差，帮助我们现代所有的信徒，你在处理这类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处理。那如果我们对那两个极端的例子能够抓得到真理明白很清楚以后，那应当是对我们现在一般处理的关系应当是都是可以解决的，就不会有更极端的案例，因为在这个时代你不会有奴隶和奴隶主的这种的关系了，应当是不会有的，是吧？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所以提多书和腓利门书啊，这两卷书整个的方向是这样。那在提多书的里面呢，我进入到第三个这个大问题哈， 提多书的这个主题和主线。提多书呢，它主要是讲到教会的正确治理。教会是要治理的，但什么是正确的治理？那他在这个里面呢，并不是把整个教会治理全部写下来了。他在这个正确治理的里面，他强调了两个要点。啊，一个要点呢，是讲到教会的正确处理是真理的教导和治理，是讲到设立长老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教会你设立了一个真正神所圣灵所感动的所案例的所设立的这个长老或者叫做牧师传道人，他应当会有正确的治理出来的，他会有的。那这个正确的治理会实现教会的功能，成全圣徒。那这个是关系是这样。那这个关系的这个这样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教会治理是混乱的，如果这个教会整个的这个牧养它没有果子出来，那可能从整体教会来看，我们可能要反思是不是教会这个设立的这个治理的这个长老它出了问题。那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啊，这个次序的问题。那如果它出了问题，你想期待它能够把教会牧养好，那不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它不想，是他不能，神也没有设立他啊！我再次强调，很多这个姐妹啊，在大陆服侍的，我去接触过一些姐妹，她们真的很忠心的，很摆上的，真的是很本着很爱主的心，很单纯的心，但是她不能，你硬把她推到位置上，她不能做，她做不到，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你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是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她不能，她必须要能，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教会治理好。那这是一个反思，在整个治理当中的一个反思哈。所以我就多讲一点点，我在参加很多这个教牧的会议，我很盼望他们多研究一下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在考虑到怎么牧养教会啊，牧者之间交流，我们怎么样去牧养的时候，这个是应当他们的重点，应当怎么样治理才是对的，而不是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些方法也管用，但是呢，核心的点是你必须要有对的人。那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呢，在第三章里面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教会纪律的问题。一个正确的治理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平安的合一的一个环境。如果教会的里面纷争不断，结党纷争不断，这个教会无法治理好的，一定是这样。所以在教会的这个安定合一平安的这个状态的里面，这是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提多书所强调的一个要点。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出手要够力度，不能够姑息的，这个是提多书里面强调的。警戒一两次就把它弃绝，逐出教会，是对教会所谓的带领的人，不是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的软弱出信的，这是正常，你需要被牧养、被关心、被照顾，有足够的爱心，这个是一定的，该喂奶就喂奶，是吧？该这个拍一拍、抱一抱，都是可以，都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带领的，在这里面已经开始产生一个 leader 啊，然后他已经有结党纷争的这么一个倾向，那这个是出手要够力度。那这是提多书。那腓利门书呢，就是这个主内关系的正确处理，你怎么处理。那这个是每个人都面对哈。如果我们教会如果够大的话，如果人够多的话，可能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在一起的机会会多。那如果不多，小的话可能机会比较少。如果多的话，比如说公司这个老板的伙计啊，都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关系，那怎么样能够正确的面对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因为有些伙计可能是这个本来就是他不对，本来他就不服这个老板的这个带领，结果这下信主了以后，这下找到机会这个跟老板平起平坐了，那这种心态就不对了啊。不一定老板有问题，伙计有可能有问题的，他的心理不平衡的，对吧？那这个也是一样，你怎么处理是合神的心意，能够正确的处理，为善为美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好， 那在整个两卷书的里面呢，我讲到第五个要点啊，讲到它的特点啊，教会长老功能与资格。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教会里面选举长老。如果你留意的话哈，我们教会建立6年多，我们从来没有选举长老。虽然在我们的 constitution 里面，他说要选举长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选举长老，我们只选举执事。那为什么我不选举长老？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选举长老，长老是 appoint， 是保罗跟提多说你要设立，是圣灵立你做全群的监督。那信徒对长老的只是一个认可，不是一个选举。那这个次序如果不对，整个的治理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关长老，然后长老资格的问题，谁能做长老，谁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和牧养的资格的问题。那这两样是在这个提多书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教导，它配合提摩太后书有讲这个，那提多书也讲这个，那这两样配合在一起会直接影响你教会的情况啊，这是一个比较特点的。那第二个就是讲到教会治理与教会的这个纪律啊，这个纪律的原则啊，那这个尺度的把握啊。第三个就是主内关系的正确的定位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把握。好，那这是5个部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那没问题，我们就提问题哈。我们第六个是思考题，我们来讨论一些这些的问题。那第一个是保罗为什么派提多去克里特？像这个部分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提多的这个特点，因为他跟保罗在克里特一起服侍过。另外一个呢，克里特那边的人呢，这个那边的民风是比较彪悍的，不太容易去治理的，所以派提多去。因为提多呢，他的成熟度、他的年纪、他的性格各方面呢，是比较可以担当那个责任的。上帝有的时候用这个长老，用每一个信徒，我们的性格他会用的，他会用我们的这个性格的。有一些的这个环境他就是不行，有些环境需要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否则的话实际上是做不了的啊。这个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教会现在有两个这个将来要做全世界的这个神学生啊，潘弟兄和蒋弟兄，他们两个性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两个身上，他们两个性格特质啊是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差距，不但不一样，差距很大的啊。一个是比较仔细的啊，比较这个相对是比较柔和的，一个是冲劲比较强的，他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上帝都用他们，然后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这个侍奉的这个重点会用他们。这个是神用我们，他造我们给我们各样的品性本性。那当我们被圣化以后，这些都可以被神用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啊，这是一个委派去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核心就是他必须是神所呼召的，是圣灵所设立的啊，做这个全群监督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好，第二，教会为什么要设立长老？长老为何是指定而不是选举？我已经提了这个问题了。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看着这个教会的啊，这个我说了算，你们需要听我的，不是。这个长老我在讲道讲过，他就是 pastor， 就是牧师的，他要实现这个教导和牧养的功能，他要看守教会在真理的里面，他要指出这个假教师的问题，他要真正传讲对的道理，然后他还要保护信徒，喂养他们，还要保护他，要和外面所有的错误的那些的东西分辨以后，要和他们征战的， 这个是长老的功能。所以这个做长老是在这个是核心的部分，然后可以做其他的，去关心，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核心的功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至少我们西方教会在这个点上我是死抠着圣经不放的，所以我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长老比如说这个有些的教会设立的，实际上那是执事，并不是长老。他的整个的功能是执事的功能，他的灵性也是这个做执事的，就不是长老。那如果做的不合适呢，位置放的不合适呢，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情况那不单是教会本身被设立的那个人，他也会受到影响就不要以为给人一个长老就是给他荣耀的，实际上如果你设立的不合适，你等于害了那个人的。这个是我们在属灵上要看得清楚的就我自己这些的经历里面，我有很多的观察，我觉得心里面是很难受的。明明害了他，人有的时候有这个问题能上不能下。但特别是如果他这个不成熟的时候，你一旦把他放到高位以后，他就再也下不来了。你说他会掉下来，他掉下来他也不下来。我跟你说，他身子已经下来了，他心还在上面呢。那这是一个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他不好的就要爱他们要真正给他一个对的位置，这个是对他的生命是负责的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和这个世俗不一样世俗的话，不然给你一个官当，给你一个位置，给你让你觉得荣耀一下，这是世俗的，那个可能会管用的，但在教会的里面，那是害了他的灵性。那一定要按着圣经，严格按着圣经，这个才是对的方向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那为什么不能去选举为什么长老不能做选举我们马上要开会有大会了，为什么不能说会有选举所以当我们举起那个手，我要选举他做长老的时候，你要100%确定的是圣灵告诉你的，你敢吗？不但是圣灵告诉你，圣灵也设立你去设立他，你没那位置的，这个不能做选举的，但只能认可我们阿们他做长老，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选举。所以呢，如果我也让大家选举，我也是害了大家。我跟大家讲，当你那个手这样举起来的话，我是把你放在这个试探的里面，甚至把你放在陷阱的里面，我不能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是有关长老不能选举非常重要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目前教会没有长老将来会，将来时会的，但是那个长老设立一定是按照圣经来的，违背圣经的事情我不干的这很清楚的，除非你用圣经说服我，不然我就这是我的立场我效法马丁路德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选举的问题。第三，教会里面的结党要警戒，一两次以后就要弃绝，是否没有爱心。那我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他是个人的软弱，他再软弱我们都包容他，都爱他，他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跟他谈，甚至他不来教会了我也去找他，他只要愿意和我谈我就和他谈，我一定不会放弃的，除非他完全拒绝我，那我没有办法了如果他不拒绝我就找他，这个是我的对信徒应该是这样，这是爱心的，把他真理讲清楚，告诉他你要回到主面前，你要靠着主的恩典走，对着我一定会这样子一直做的但如果他是在教会里面结党做带领的，他带领人开始搞乱教会，甚至影响整个教会的教导牧养，那就不行了，这就不可以。所以这个尺度的把握是在教会的这个有关爱心和正确治理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平衡点我们要看得清楚第四，保罗为何不叫腓利门我们回到这个腓利门书自行处理，为何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用命令这个里面呢，保罗实际上是建议腓利门，他没有命令腓利门说你要这样，他建议他说用商量的口气因为这个里面内容我还没有讲先把这个点提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保罗不可以用命令的，他用商量的口气。 命令呢是解决事情，商量是什么？是建立人呢。那在整个的保罗的服事的里面，他说呢，神给我权柄是为了建立你们，不是要完成一个事情。我多次跟这个弟兄姐妹讲，和很多同工讲，你的服事重点不是为那个事情，是在这个服事过程的当中，所有和你同工的人都得到建立，你自己也得到建立，这个是你服事的重点。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可以说不用我们做的，神是全能的，他一下全部搞定了。那为什么让我们做事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人被建立。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focus， 你的那个重点是，当我和人互动的时候，我有没有达到建立他，彼此建立，这个是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过程里面要学的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北美做很多是这个叫 professional。那 professional 的特点是什么呢？对事情要求很严格，我做事情要做得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全面，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就要求所有人都要很严格，不行的。你在世俗工作上是可以，因为你是做事情，到教会里面是做什么？是建立人的生命。那这个重点你要把它调过来，这样的话你的方向才是对啊。所以腓利门，保罗跟腓利门讲的时候，他是用商量的口气，让他自己得到神的感动，得到神的开启，然后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他自己被建立，阿尼西姆也被建立，这个方向就是对的。 OK， 好。第五，主内彼此关系超越世俗奴仆的关系，是否信主以后就打破所有的世俗关系啊？原来你是我的老板，现在信主了，我不听你的啊，可以吗？不行的哈。那这个关系的一个调和，在主里面和在世俗关系里面这种的调和，这个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对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做啊。所以这个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这个在世俗关系当中怎么处理，直接影响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腓利门书和这个提多书的一个简介。那下一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提多书啊，开始进入经文。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继续的来学习你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学习到我们如何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正确的牧养和得到你给我们的牧养。我们如何在社会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和人之间的互动是合你的心意。愿主你的这些的真理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你的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更新改变，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